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9月20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20号，明天就是美国时间的中秋节。现在如果按北京时间算，国内已经在过中秋了。大家肯定在微信上面看到了不少祝福。我们在这里也祝各位听众中秋节愉快。两位嘉宾中秋节有什么安排吗？
明天就是家里人一块聚一聚，吃顿饭，然后呢吃点月饼，就是这样，吃月饼，
是吧？博洋呢？
一样，今天已经给北京的亲友发了中秋祝福，打了电话，明天也一样，跟亚光说的一样，家里自己买了月饼了，自己庆祝一下。
好，你们买的都是苏式月饼还是广式月饼？
Costco 买的吧，应该是广式吧，是不是？
Costco
这几年 Costco 这几年的月饼都在 Costco 买的，好像他们月饼卖的现在越来越好，品种也多，已经好几年没有到中国的那个商店买月饼，都是在 Costco 买的。
对，是的。
我倒是在大华那儿买的。我们这边的 Costco 好像没有月饼，我这个周末去没看到。
它是那种小月饼，好像是那个盒装的。
对，
还不错。对，我们中秋节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中间比较大的一个节日，合家团圆，是吧？现在在国内也算一个小长假，是吧？
好像是
国家法定节日。这个到了中秋一般就是家庭团圆，这个我们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在海外的华人可能就中秋之际就是对故土的思念可能就格外的深一些。
对，
但是因为疫情发生以来呢，现在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有一个感觉，就是回国特别不容易，除非家里面有什么重大的变故啊，这个而且要办很多很多手续才能回去。那有一些朋友就担心，就是说我们这个状况是不是会随着这个新冠疫情将来的消失而改变，就是回归到原来正常的状态，还是说目前这种状况可能会变成一种常态？你们两位嘉宾有什么想法？你们觉得有可能变成一种常态吗？就是说大家回去都很困难。
亚光先说。
你反正你是专家，这方面你专家，你先讲，你有权威。你有权威。
我倒是不会，我认为不会是一个常态。你看今天这个美国已经好像是今天吧宣布的，就是从11月份开始，就是对所有国家的访客都开放了，就是说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就是说必须是打了疫苗的，第二就是3天之内新冠病毒检测是阴性的，或者是美国人，美国公民，如果你没有打疫苗的话，你保证你回来以后也打疫苗，所以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人都开放了。 我觉得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情况呢有些特殊，就是怎么说呢，就按照中国这种就是动态清零的这种方式，就是严锁国门的方式，我觉得中国不会这么快，有可能到他要保几件大事嘛，一个就是明年的冬运会，不是冬奥会，冬奥会是2月4号到2月20号，这期间他得保证这个要没有不能出差错，还有就是2月1号的春节，这个又有返乡了，又跟去年一样了，所以呢，我觉得中国要开放也应该是在明年春节，就是2月底以后了，春节啊，冬奥会完了以后，中国也应该与时俱进，也开放了，就应该。
我插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博洋，你说美国要在11月是吧？
对，
开始对所有的访客开放。
嗯，
我不明白他现在还对谁不开放吗？好像不是国内的人也都随便可以来吗？中国
必须得到第三地，待够14天才能到美国。
到第三地待够14天，那可是前两天有朋友回来，直接从中国回来的，哪儿也没待够。
是吗？那他可能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绿卡。
哦，美国绿卡，对对对。
对，我刚有一个亲戚，他是从北京绕到，叫什么？就那个阿联酋那杜拜是吧？迪拜
。
在那儿待了都是有全程都是有，现在专门有这样的公司做这种买卖，做这种 business， 就是给他安排到杜拜那块的那个迪拜的那旅馆都给他安排好了，14天，然后再转到美国。
就是说非美国公民或者非美国永久居民，
对，
入境
他是
需要从在第三
国，对，
需要在第三国待满14天。
对，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里面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我在中国出来了，我是中国公民，我也没有美国绿卡，然后呢，我需要去印度待满14天就可以到就可以到美国来了，是吗？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我不太关心这个，我只是怎么这一个亲戚他通过这种方式来了，我想可能就是说2个礼拜就是他在那边也都安排好了做这个病毒检测什么的，都要相当于14天，是不是一个隔离啊？可能是这种情况。
亚光了解吗？
我的个人的理解就是美国现在开放的是什么情况呢？是第一，美国公民你可以随时回来，第二，美国绿卡持有者你可以随时回来，不受限制。这两点其实中国都没做到，中国政府目前为止都没做到这一点，说持中国护照的人能够随时随地回中国去，他都没做到。我理解博洋刚才你讲的那个十一月份开放对访客开放，那意思就是说你是到美国来就是我什么也不干，我就是来旅游啊，那时候十一月份可以开放，是这个意思。其实美国我刚才讲美国开放了，还有对第三类人也开放过，我刚才没讲完，第三类开放的就是到美国来。有学习这种留学生一直都开放了，从暑假开始一直开放，这个开学以后，这个开学之前很多中国留学生还有外国其他国家留学生都进来。那十月份开放，我的理解就是增加了像对那些游客或者其他的一般的什么原因，反正你能拿到美国签证也都可以过来。那说到小南，你刚才讲的说中国什么时候能开放，能使得海外华人，至少我觉得是第一步，是有海外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能够随时随地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回到中国去。这件事情我觉得在目前来看，我同意博洋刚才的说法，肯定是要过了春节，明年春节和冬奥会以后才有可能。但是是不是过了冬奥会，就明年2月份冬奥会开完了，春节也过完了，后来就能开放呢，让这些海外持中国护照的人就能回中国呢？我觉得还没那么乐观，我也不觉得他那时候一定就会开放，这个不太好讲这事情。
我补充一句，那个亚光说的非常对，有一点可能就是说，中国可能允许你回去，但是这个14天的隔离，下飞机以后隔离，这个可能还是要求的。
就是延续现在的隔离政策，但是允许你先入境。现在好像也都不是14天了，有很多地方都是21天了。
对，小南，你说这事儿，我妹夫啊，是5月份回去当，因为他是 家里有点急事的必须要回去一趟，所以他必须本人亲自，就必须本人要到场处理一些问题，所以他回去。他走之前从这边听到的网站上了解到的都是说的要到上海去住在旅馆的隔离14天。到了上海，上海说，哎，不对，我们这里要求你再额外隔离一星期，所以他又在那又多住三个星期。然后他要到沈阳去，他到了沈阳，沈阳说不行，你在上海做那隔离全都无效，你到我这来，你还在我这还要再隔离2星期。他吓得赶快就跑到大连去了，他本来要到大连去管事，就赶快跑到大连去了。所以这个好像他回来给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各地的关于你要隔离多长时间，每一个各地政府都有自己的规定，而且他还不承认你在前在别的城市你被隔离过的事情，他都不承认。你到我这儿，你要重新要隔离，就是说这个障碍相当多，相当多，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们不能说理论上讲说，哦，中国政府已经让所有的拿中国护照人都不能回去，他不是，他让你回去，但是他在设置的障碍非常多，就是这个障碍多到什么程度？但多到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精明特别能明白这些条例的人，这个你一点不犯错，你大概就是一般的人，就是大概我就觉得，我就说那个没有那么精明的人恐怕经常会犯错，犯错了我就回不去了，就是他设置很多障碍的一个关口看你过不去。那你除非你是非常的 follow 他的非常准确，非常的精明，非常的看得很清楚，什么事都不犯错，哎，他的要求你都能正确理解。他首先他要求非常多，他那要求有时候的你的理解你很容易理解错，你理解错了你就走出啊，就这种东西。所以能回去的人呢，就是我觉得能回去的人和需要回去的人相比来说，能回去的人是需要想回去的人的比例占的比例很小，就这么讲，这么一个感觉。
这个谢谢两位嘉宾啊，刚才你们分析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我也是相信中国肯定是将来还是要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但是这个恢复到什么时候能恢复我不太乐观，我觉得最起码要到2022年，这个预计中共20大召开之后可能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就是说啊，你反正有一个10年签证你拿着就可以去了。当然隔离不隔离我觉得这个是跟疫情来决定的，就是说因为中国奉行的它是这个是吧，就是零容忍政策，就是抓着一个就赶快就是必须把它掐死，所以呢它这个隔离的政策可能会延续下去，除非哪天中国真的说，哎，我们也采取跟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就是说走这个全民免疫的这条线，如果是这样子呢，那可能隔离的政策也会改变，否则的话这个隔离政策会延续更长时间。但是对海外华人的开放，包括持中国，不管是持中国护照还是持其他国家护照但是是华人的，我觉得最起码得到2022年。换句话说，我们在未来2年可能要回国仍然是非常不方便的。这个对家里面如果有父母仍然健在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就是父母年纪大了想要回去看望一下呀，尽一下孝心啊，陪陪父母啊，这都是确实很不方便。我听到最悲观的人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可能我们处在一个这个和1949年这个类似的这个关口，就是可能也可能未来20年你可能都不那么容易回去，就是说比如说台海之间发生什么问题了，发生战争了，如果这样的话美中之间关系也会出现重大变化，那你们这些待在海外的华人，特别是在美华人，你还能回去吗？所以这个是在今天这个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就是说想到就是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是故乡哪天能回去现在不知道。这个国内现在 已经是中秋了，这两天国内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实际上是可以说是经济方面的，就是恒大这个房地产龙头，曾经一度中国这个做的最大的这个中国房地产公司，最近连续这个出现各种负面新闻，主要的问题是好像这个资金周转不过来了，很多这个债务它不能偿还。网上的报道很多，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关注，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先说一下这个，我关注了 很长时间，从开始你有报道我就关注这事儿。这个恒大的这个面临违约的这个风险呢，这个影响应该是相当大。今天华尔街道琼斯跌了600多点，晚上美国的新闻分析当中就说有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面临这个就是违约，严重违约的这个风险啊，这是当然还有就这个华尔街今天这个道琼斯指数跌了600多点，可能还有别的因素，还有别的因素在里头啊，但是这个恒大这个要爆棚，这个是一个是因素之一。恒大这个事情影响很大啊，他的就是说欠人家的钱呢，实际上我感觉是三大块。四大块也可能是，第一，咱们先讲，他是欠银行钱，就是从银行那贷款拿的钱，现在这个有面临还不上的风险。第二呢，欠开发商的钱，欠这个建商的钱，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呢，像恒大的公司，他下面雇的那些建筑公司都是垫资给他干活，所以欠这些人欠了很多，欠的工资很多。第三个呢，这个就是什么呢？欠的是买房的人。欠很多钱，因为美国这个中国的房地产都是预售，这个到了一定满足一定条件后就预售，那么预售的钱拿了很多，那么现在因为他资金周转不灵，他的房子就不能按时交付，有的可能就成为烂尾楼，就可能永远交付不了，成为烂尾楼了啊，除非别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接手。那么这些已经交了钱的要买房的这些人，这又是欠下的钱啊，这是第三类欠钱。第四类欠钱呢，就是他在两三年前啊开始用的这个什么恒大这个财富这个基金这个
理财
这个恒大理财这个项目在社会上吸引了很多这个资金。这个理财这个项目呢，说的钱是短期，一般都是什么6个月啊12个月就还你，这是社会上吸引很多人。那实际上他要求他下面员工，恒大据说员工有十几万多，有人说20万，就是要求他的要每一个员工都要参加理财的项目，意思就是你都要买我的这个理财的东西，就把钱都投到我这个理财项目里面去。那他如果现在资金链如果断了的话，将来没有办法承接的话，他不是简单就光欠银行钱这一项，那三项也都要命，欠这个建筑公司的那些钱那也不得了啊，他现在都给人家写的白条。用美国的话叫 IOU， 都是说我有一个期票，他叫期票，我欠你啊，你这到了时候我也不能给你钱，你这活干完了我也不能给你钱，我给你个欠条，说你这个什么什么时候我还你，就打白条嘛，打了白条。这笔钱呢，会影响到这些这个建商的他的公司和他的公司的员工的这个生活。那刚才讲的第三类呢，就是说那些买了房子交了房钱那些人，那客户那也不知道多少人啊，那些人呢这个房钱已经交了，有的很多的买家是全款的钱都交了，那你房子因为你这个资金链断了，你的房子没有完成，你不能交给人家，人家没法入住，这个账都多少钱说不清楚，估计也相当大一笔。那么这个理财这项目，刚才第四项理财这项目也不得了，所以这坑呢是相当大啊，相当大。他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震荡会相当大，而且可能会持续挺长一段时间。另外对中国社会的造成的不稳定因素，我刚才讲这几条都是相当可观的。所以这件事情恒大的这个事情呢，应该说非常的不乐观。我先说这个。
那亚光，你趁着你说完，我正好问一个问题：你觉得恒大这个 危机会引发中国的一场经济危机吗？
这个网上有这种说法啊，就是网上有这种说法啊，媒体也这么说，尤其中国的自媒体有这种说法。不好讲，我不好讲它这个到底会引发多大的危险。金融危机呢，你主要的问题还是应该从金融机构出问题，会造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恒大呢，虽然欠债欠的很多啊，到底欠多少钱，咱们现在不同说法，有的说19000亿人民币，1.9万亿人民币啊，各种不同说法。但是它毕竟还不是金融机构啊，它对金融机构的就是影响冲击会很大，但是呢，不完全是金融机构本身的这个东西，所以能不能引起金融机构的这个金融这个危机呢？金融方面很大的这个问题呢，不好说，目前不太好讲。
嗯，博洋有什么看法？
对，首先我刚才亚光说的，确实是一场，就是引起全世界都金融市场动荡的这一件挺大的事情。今天我看有分析说嘛，不仅仅就是股票市场啊，有像刚才亚光说的600点的跌幅，道琼斯，包括像虚拟货币市场，原本是就是一种避风险的地方，像比特币今天也将近跌了20%，所以看来对全世界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冲击还是有一定冲击的。但是呢，我也听这个收音机里，就是他们分析也说，这个可能跟当年2008年。那个雷曼公司跟那个相比，还是对全世界的冲击还是没有那么大，应该还是只是局限于中国国内，这是我听美国这边分析的。
嗯，是的，这个现在很多人担心的就是连锁反应，因为这个中国很多债务都是互相关联的，所谓三角债，就是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你，这样子如果中间一条链子某个环节断掉了，然后其他的人也都还不上债，这个不能，很多这个债约它不能兑现，就造成一个连锁反应，然后就可能会引发这个金融危机啊。那么因为中国市场的这个体量规模和与这个外部世界的这个联系现在其实还是相当大的，它也可能会造成至少东南亚，比如说香港啊、新加坡、这个台湾啊，或者甚至韩国、日本这些，引起他们市场的这个动荡，从而对欧美的市场也带来冲击。你们觉得恒大有可能破产吗？你们觉得中国政府会出手采取措施来制止这个恒大继续走向深渊，或者是把它，不能说救它，就是至少要有组织的让它找到一条出路吧？
中国政府出面直接说把他的所有的债务，所有他欠的钱全给接过来，一下子给他把所有刚才四方面欠的钱全给他还清，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非常有可能性的，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一种结果呢，可能是像海航一样就进入破产程序，然后呢看看怎么样把这些资产，把这些债务分开，资产分开怎么进行处理。很巧，就在前两天刚刚传出一个消息，就海航这个他的这个破产工作呢，破产重整工作呢有了一个进展，就是这个他把这个海航的这个资产分了四块，一块是航空公司的，一块是机场，一块是什么资产，就指的是房地产那一块的，还有一块是什么金融什么那些那个物业什么那点东西，分了四块，其中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司这个公司呢，是这个业务呢由辽宁一个什么方大集团接手啊，那就是说这个这就是一个模式的现成的一个例子，就海航的这个当年欠债的规模跟这个恒大可能是比较就是有可比性啊，这个规模有可比性。这个海航能处理到这个程度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也未必，我说海航处理的情况呢，就是恒大要比海航要麻烦得多。刚才我们分析了海航大是有 欠债四大块，海航其实欠债现在比他们简单多了。第一，海航欠债就是欠银行的钱啊，这个这是最主要的。他的第二条，他没有什么欠什么供应商的钱，这个当然没有。第三条，他也没有什么说欠人机票钱，这都是小头，说稍微低。所以那个恒大欠客看那个买房子那个买房子人的钱，这类风险的这个海航是没有的。这个第四类讲的就是理财的东西，所以理财就是自己挣，从社会上集闲散资金，好像海航的这个理财方面这个欠的钱也比恒大要少很多，所以相对来说海航好处理。但是处理的结果，哎，就是海航的主要股东股份全部清理。啊，这个股东全部清理，包括特别，我看这个网上专门讲的，这个创始人陈峰全部清理，这个海航的两个创始人陈峰、王健，都是当年我在民航总局工作时的同事，他们都是很能干的人啊，尤其陈峰非常能干的人，但是到了这个到了老年的时候，陈峰就马上快70岁的人了，所以一下子就是全部清零。这个说实在的也是令人唏嘘，也是一个令人唏嘘的一件事情。也有人说这事儿也没完呢，你就光这么清就清零了，你股份全零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是不是事儿就脱了干系了？现在各种传说都有啊，我说也不好说到底会最后怎么样的啊，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恒大呢就更复杂一些，恒大现在有人说就是说恒大在前几年给股东分红分的很多，分的这个最近在华尔街日报讲分的大概300多亿的人民币啊，这个就是这个分红。那这个分红呢，其中大股东70%几的股份都是分给这个恒大的这个老板许家印自己啊。所以这里头这个你是不是有没有，如果有人要来拿这个事儿说事儿，说你把上市公司的资钱弄到你转到你自己兜里去了，那你就不光是一个清零的问题，你不是股份清零的问题，可能还有。是不是还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所以就很难讲了。
OK， 好，那我们现在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W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9月20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恒大集团在现在面临的这个可以说财务危机或者是金融危机。那亚光刚才做了比较长的比较深的分析，就是亚光你基本上觉得就是说中国政府很可能还是有可能出手来管这件事儿了，是吧？不会让恒大自己就在市场上，就是你最后看你怎么挣扎就怎么结束，我就不管了。
不是说中国政府出手来接他这个债务，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
啊，对，
非常可能
接债务，就是说像出手管海航那样子来管。
对对对，那海航呢，实际上是进入破产程序。那个进入破产程序呢，就是说按照美国来讲呢，进入破产程序由法院破产法院来法官破产法院的法官来给你指导你后续债务怎么偿还。那中国呢，就是说这个他有这个破产法。然后呢，他也进入破产程序了，按照法律进入破产程序了。但是呢，中国呢是， 这个海南省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进入海航，他把这海航那些管理层全给换了，我们用这些人来接管。那么这个派工作组进去进入破产程序的公司来进行管理呢，和美国这呢也有些类似的地方。美国呢一般会派一个，就是美国某一公司如果破产的话，进入破产程序的话，法庭会指定一个 trustee 啊，指定一个 receiver， 说我这个你我代表法院来管理你的公司，处置这公司的资产，负责公司的这个破产公司的日常运营，也会有这样的公司。所以呢，我们叫海南省说派一个工作组进去进驻海航，并不能表明是海南省政府来把海航这个就接管了，就是海航的整个这个，他的债务全由海南省政府全给海航的债务全由海南省政府给你保底了啊，不是这个概念。我感觉这个海南省政府派的工作组更像是一个美国的法院的这个 receiver 和 trustee 这种性质的东西啊，这种东西来做。那么那个工作组肯定要保证说海航我把你海航你欠的债务全给你，我给你负责了，从政府再拿钱来给你负责，他没有这个保证，他也没这么做。那同样过来，如果恒大进入破产程序后，他的做法跟海航的做法一样的话，那恐怕也会有个工作组，深圳市政府派个什么工作组，或者广东省政府派工作组进入恒大，把恒大接管了，然后就处置他的资产，还清他的债务。但是还债务呢，不是从广东省政府或者深圳市政府兜里掏钱来还债务，不是这么个做法。可能做法呢，还是跟海航那个工作组的性质差不多，跟这边美国这边的 trustee 和 receiver 可能差不多，这种性质。
博洋有什么想法？
亚光分析的很好，我就说说我一点的看法，就是我觉得这个恒大这是第一就是必须救，第二就是说看谁来救了。为什么说第一说必须要救他呢？就是因为恒大，这是刚才亚光也提出来了嘛，就是说他有16万的员工，他解决了好多就业问题，包括他的供应商啊，包括他的材料商啊、建商啊。刚才亚光说，就是相关的有关的人员，我看都说有达到100万人的，就是有雇员呢、啊，就是有关的，相也就是说有100万个家庭，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他必须得要救这个。而且今天许家印已经向恒大，据说是要他们称作家书，向恒大的员工发了一封公开信。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他讲的一点就是说一定要，他叫什么保交房，就是好像是他就是因为他保交房，所以他才动用了他的那个恒大理财的那个叫恒大财富吧，好像是用了他的那个钱来给建商给什么，所以他才造成资金链断裂。这个所以呢，他就是今天他又重复了一定要保交房，因为这个那个人家老百姓都已经像亚光说的，我还真不懂，就是说都是预付款好像是，才能买他房，所以这些人家你必须得保证交给人家的房，所以呢这是他要做的这点。还有一个就刚才我说那个他的跟已经就是他的雇员呢，相关企业的雇员呢，这个是一非常重要的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所以恒大是今天许家印说一个保交房，一个就是尽快复工复产，他都提出这个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到底怎么解决他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亚光提了一点，就是说你比如说他的那些高管，还是那个小南你也提了他的一些高管，就是说他已经就从恒大理财那部分他已经都提前兑付了，就是他们先知道了资金可能要有断裂，他们自己就已经兑付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以前那个不合理的那个高分红这些东西，他首先他要自己做，他就要该退出来的要退出来，这些才起到一定作用。然后剩下就是说到底怎么解决他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不太懂这方面，可能就是说所谓的资产重组吧，就是说恒大可能要交出自己一部分股权来了，比如许家印你就可能不能够，你就可能变成一个打工的了，把股权交给国家，可能甚至变成是不是国有，来最终解决这个资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恒大这问题肯定是得需要相当高的部门，甚至就是没准国家得出手帮着他过这难关，应该肯定最终得是这关得过。
是。刚才亚光和博洋你们分析的都挺好，特别是恒大他这个面临的几大块的这个债务。我看到有的分析是说恒大就是他其实只要让他把资金周转起来， 他还是可以盘活的，就是因为他手里面第一有楼盘，把这些楼盘做完还是可以卖掉，然后再一个呢，手里面有地，就是说恒大过去几年收了很多地，这些地呢还是值不少的，好像有一个数字是说他现在总债务大概是 1.9 万亿或者2万亿，他的地的价值差不多，地和他收的一些这个旧楼盘，要旧楼盘的改造，好像过去一些老房子改造的一些小区他也收了很多，所以这些物业加起来说差不多就有2万亿。那如果是这样呢，那就是说恒大要把它拿出来卖嘛，或者是谁给我钱我就来拿这些去抵押，是不是，就是人家也不会白出手给你帮忙，以前也有人帮忙帮的最后就是陷进去了多少个亿，是吧，那除非现在政府下令就是说哪个国企你去接多少，那国企肯定也说我接了可以啊，但是我的多少股份是我的呀，或者是怎么着的，所以我觉得博洋和亚光你们俩都说的很对，这个也可能恒大能够活下去，但是经过这次危机之后活下来的恒大和危机前的恒大肯定已经不是一个恒大，是吧。
小南，他这里刚才你讲的东西我同意你的分析，但这里 有很大的差别，他现在说欠的 1.9 万亿基本上讲的是债务和就是欠银行的钱和他发行的那个棒那个债券这些钱，没有考虑到欠买房者的钱，这个没算在内。你没有算到，没有计算到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计算到这个这个欠供应商和建商的钱，这个也不，这个到底多少钱没有算在内。啊，就买房子欠的，就买他房子的人那些客户欠的，他欠多少钱不知道。这些这个建商供应商欠多少钱不知道。第三条，这个理财的这个。恒大理财这到底还欠人多少钱，这个也不算在内。那你说就是你欠银行的已经到了 1.9 万亿，19000亿，然后你的资产2万亿，就算资产2亿元，而且人现在讲呢，有一种说法说恒大的资产这土地储备都在3线、4线、5线，还有人说6线，开玩笑说6线城都在那个地方去，我也闹不清，我还能理解3线城市是什么样的，3线城市可能是地级市这种地方啊，4线城市呢是不是就是县级市的，那么5线、6线在哪儿就不知道，你反正是就说的就是说很偏远的地方。那这些资产我们做房地产做了这么多年知道，这些资产里头当中你中间水分很大的。啊，你这个你说你这个这块地值5亿，你这是你说的，或者你雇佣的那个评估师评估出来是5亿。你最后你要卖的时候，首先第一人家要买的人说你这哪怎么会值5亿呢，你可能只值2亿。OK。那么你这个市场我给你定个价数，你这东西就评估后你这就值2亿，你2亿我凭什么要拿2亿市价，你就2亿，我凭什么要买你2亿呢，我没有便宜，我是一个开发商，我是一个公司，包括国营企业都一样的，老板算账都是一样的，我凭什么要买你2亿，拿2亿的真金白银买你2亿市价的东西呢，我不会的，我得就是你也在破产呢，我会占你便宜的，我能出1亿，能出50%，能出5毛钱买你1块钱的东西的，已经很照顾你了，我在美国这破产的时候人都拿着这个1毛钱买1块钱东西，2毛钱买1块钱东西，对吧？这个中国到底是什么比例我不清楚，但是你首先把它恒大资产第一条挤水分，你这个2万亿里头水分太大了，挤出去，完了一定评估，详细评估说你到底钱，到底你就值多少钱，然后呢，你这个清算组会说，哦，我值这么多钱，啊，这2万亿我就财产就不到2亿，我现在挤的水分出去了，我只剩下1万亿，好了，1万亿我卖，你想卖1万亿，那就会有人会拿1万亿来买你吗？不见得的，所以呢，他现在欠银行的19000亿，这个是很难还清的。我觉得，这个他的债务比例就是已经是太小了。房地产这个里头，这个资产这里头水分很大的。那么他的资产呢，严格讲起来，用这行话讲，它不是那种优良资产。他的资产的这个他的资产的和李嘉诚的资产和咱们讲潘石屹的资产啊，潘石屹呢，真是在。这个用美国话讲的就是叫 core assets， 它是真正在最黄金地段，在这个一线城市的黄金地段资产，就它的资产慢慢卖，现在还这么困难呢，你看看它的东西想卖啊，都卖不出去啊，这个你想要是潘石屹他在卖给黑石之前，他要在国内能找一个公司把它接盘了，他早就卖了，他为什么不一定非要卖给黑石啊，当然卖给黑石呢 卖给黑石公司有一好处，能方便他把资这个交的钱可以在境外交钱，就他钱直接出来了。黑石说我给你付美元的，行，我在美国把钱给你付，那他钱就出来，他可能有这个好处。这个这是一个好处。那么如果现在这个不成了，你翻身你在中国能把你那些搜狐资产能卖掉吗？你未必。因为你说你想要300亿人民币，那人家说我凭什么300亿买你，对吧？现在大家钱都紧张，我凭什么300亿买你，我杀你两刀，对吧？我200亿买你，你干不干，对吧？这个买卖的人能出到钱，能够买恒大资产的人，那些公司的老板都是极精明的人，都是人精，所以呢，他那个资产在卖去的处理当中，肯定是仨瓜不到两枣的就卖出去，啊，才能把它卖出去，你就不错了，啊，所以你看恒大他在出资产的，现在外面传的消息，他要把香港他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总什么楼什么卖掉，那是优良资产，他就知道他就先卖优良资产，他那些什么三线、四线、五线城市的地没人要，啊，这很难弄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将来他这个事情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窟窿，是一个你说是黑洞这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是一个很大的窟窿，不好填，他的窟窿要比海航要难填的多得多。
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谢谢亚光给我们的分析，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伊兰尼度假村 Elenay Resort 将于9月23日星期四举行招聘活动，为伊兰尼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带上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当场提供工作机会。Elenay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9月23日星期四中午至下午6点，请到木子厅与我们见面。请访问 ilanresort.com 了解更多详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9月20号。明天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我们在这里祝大家中秋愉快，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亚光和波阳关于恒大集团面临危机的这个各种分析啊，我们也是希望了，就是说恒大这次能度过危机，因为这个确实像刚才博洋说的，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涉及到千千万万的雇员，包括上游下游的这些跟他关联的一些企业啊个人啊非常多，加上现在中国经济确实已经面临一些困难，那个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恒大这个事情处理好，不要产生连锁反应，或者说让它也是一种软着陆吧，这样呢可能是对各方面都有好处，不光对恒大，对恒大的这个债主其实也是有好处，企业如果活下来了，将来如果还能有机会发展，那你欠的债还有希望要回来，企业现在就这么搞死了，当然前面最大的债主可能能拿到一点钱，那后面呢基本上就可能三瓜两枣的，刚才这个亚光说的就是一块钱可能你只能拿回来五分钱或者一毛钱，这个确实是不希望企业能够死啊。我们去年就是我们自己做房地产，去年我们一个债主也是 就完蛋了，那我们根本就要不回来这个，要不回来钱。排在最前面的像银行啊这些，他们抓了最大贷款的，他们动作也快，啊，第一时间就去file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这些小债主就没办法，啊，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我们是小债主，但是对于我们小债主本身来说，这是我们很大的一笔钱，所以这个确实希望大家都能平安无事。我们换个话题吧，讲了这个很大这么长时间，我们谈谈美国的政治。这个我最近看好像是这个共和党又在组织一些活动，这个好像很多还是在依靠川普的支持和鼓动。我就在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下一次大选共和党是不是还会推出川普来竞选呢？你们两位有什么看法？感觉好像共和党就没有什么新的人选一样的。
先说小瓜。
欧阳，
你来，我说太多了。
没有没有没有，你是在那方面你是专家。我亚光，不是，那个小南，我就接着你刚才说的。我昨天看电视，就是Fox 那个电视台采访川普的那个小儿子 Eric， 就问他，就是然后呢就问你爸爸有没有可能明年复出，不是明年2024啊。他就说他就比较肯定的意思，就是他爸爸要复出，他是这么说的。所以就是原来记着大选刚结束时，咱们好像讨论过这个问题，你就问过说他下一届有没有可能，当时我说不可能。但是鉴于目前这种情况下，今天也有民调出来了嘛，现在对川普的好感升到了51%，对，对这个拜登的好感降到了49%，所以这川普人气就是拜登这前八个月的这个政绩看来还是不是很让大家满意。所以在这方面确实是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共和党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年轻人，没有什么有号召力的人来这个领导这个共和党在这方面。所以川普有可能2024再参选，真的。
你们知道2024川普多大年纪了吗？
好像是79，好像是。
那创美国历史记录了。
他是不是1946年生的？他是1946年生的吧？
如果是46年的，那就78了，是吧？
46年48年生的，反正是就是很大年纪。
对，就是78或者79，应该是。
那这拜登现在多大？拜登是不是76？
比这大两岁，好像是。
那到时候一个78岁和一个80岁的，不，76和一个78岁的俩人竞争，行，很
川普是46年，
46年是吧？
46年6月。
那个要是拜登比他大两岁，那拜登是44年生的？
对，拜登到时候就80了。
80了呢，好家伙，78岁和80岁的人的竞争，这厉害的。
你们觉得拜登会争取连任吗？
应该不会，我觉得啊，因为今天就说这个民调，这个川普民调上升，拜登民调下降，也有拜登民调下降说了有三个因素，一个就是这个阿富汗撤军这事处理的不太好，一个是疫情这个也处理的不太好。实际上他说他手里有一个好牌，就是疫苗在年底推出来了，但是说他没有打好。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是大家对他的健康有一些疑问，就是他的健康状况，就是所以我觉得他四年以后他可能不会再选了。
这个不然我可能有点不太相同意见。我觉得这个权力啊，就是春药， 啊，八十岁的人他对他八十岁的人吞药也能起作用，他要选的，他自动的说不干了，就当一任我都不干了，这种人没有，全是美国都是总统全是，
这倒是，
啊，是吧？都是第二任没当成，像特朗普那没当成，像卡特这样没当成的，没有人说我就当一任就不干了，好像这一百年没听说有这样的人，所以吞药权力是吞药，到时候给他吃点吞药，再继续吃吞药，到了再过两年过后的这吞药起作用了，还是继续吃。我的看法是，
但是亚光，我是想，就是这个可能还要取决于他的健康状况，因为现在看已经有的时候好像有点脑子不是很清楚，就有时候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他就是或者是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了，或者是就是说自己这个确实这个。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他这个怎么说吧，就是说白了就是老年痴呆症的这个初级阶段，就是非常早期的一些症状，因为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发展起来会很快，就是说也可能到明年再过一年，那我们可能拜登他一个完整的讲话都完成不了，那个时候不是说他自己想干不想干，就是你还想干，你是想干，对，但是我们民主党不能让你干了，因为你出来会让我们丢掉白宫，我们
这个
推出一个年轻的人，
这点可能性完全存在。我同意你的说法，我同意你和博洋的说法，就是说他如果身体条件完全不行了，老年痴呆症已经就是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了，那你想选，别人也不推荐你了。因为你尽管你是现任总统，但是你仍然要走党内这条程序。那党内说我就是不行，这人老年痴呆了，这完全连现任总统的这个职权都不能正常履行的话，你怎么可以再干四年呢？你就我们绝对不能再让你再选这个，他们完全民主党完全可以走党内程序，
对，
就是办法说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不然我这话说了，这个就你说的可能性很有可能发生，他倒是不选有可能。
不过亚光你说的也对，就是说权力是最强的春药，就是只要拜登他自己脑子还能维持下去，他而且这个党就民主党一看这个人反正勉勉强强凑凑合合，反正各种手段都上了以后还能把门面撑下去，那我想他确实不会放弃，不会自己主动放弃，就是说竞选连任这个机会，是吧？这个确实是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就是说谁说我就不干了，是吧？辞职的有过，但是那是被迫的。
对，
那么共和党内，我前两天听有人在说这个，说有可能蓬佩奥会出来，你们觉得有这可能吗？
我看好像说最近就是说这个彭斯，就是好像在就是更大的就是共和党的 hopeful， 就是说他是比较大家都盼着他能再出来，我倒是看到这点了。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年龄也不是很年轻了，但是相对来说确实是，就是小南你曾经提到过，就是说共和党好像确实是有点后继乏人，你看他那个民主党你当年就是去年选举的时候，当时咱们都是不是咱们就是媒体都报道那民主党那个四人帮那个女的好多人都不喜欢，但是人家那四人帮都是大比分就是赢得选举，都是这样，包括这回纽森那个加州州长纽森这 recall， 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他也是好像是赢得三分之二的票吧，就说不 recall 他们，而且就说他现在因为这件事情反而倒增加了他要参选总统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他现在成了民主党的一个政治新星了，所以相反看共和党好像就没有这方面的人似的。还是那，
我想你说到彭斯，我刚才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共和党内的民意测验，川普的支持率是58%，彭斯只有10%几，所以我觉得他想在党内，只要川普还保持比较活跃的这个姿态的话呢，彭斯想要起来不太容易，因为最后两个人闹的也。不太开心嘛，就是这个，当然川普他是谁都不满意啊，就是只要你搬着我的做，他肯定就把你打骂一顿， 彭斯最后是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是不是？
对，
对，有点像这个1966年的一个刘主席，
非常相似。
嗯，
海南，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共和党就是说没有更多的人选，我觉得这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共和党刚才博洋你讲的是一个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说明什么呢？民主党在年轻人当中得到的支持率非常高，相反呢，共和党在年轻人当中得到支持率相对来说很少，不是很少，就是比民主党少很多。哎，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我就有时候自己想，就是难道共和党提的政策都是青年人为什么不接受？反正我接触我家里的年轻人，我女儿他们都非常不喜欢共和党。我有时候我也跟他讨论事情，然后我始终没太好奇，说为什么？他们讲都是表面理由，我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说这个 racist， 然后又是怎么又是不喜欢不支持移民，他们都讲的是表面理由。但是这可能是不是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就是共和党的政纲。就我个人看，我觉得共和党政纲很对啊，因为你要想社会发展，你必须有这种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这种思想啊。因为我觉得共和党思想跟这个华人传统家庭思想比较一致的。可是为什么年轻人不再支持呢？这事儿很值得琢磨啊。小南，我只能提出一个问题来。
嗯，
我补充亚光说那一个，就是你看民主党获得年轻人的支持，就是自从选举过后以后。现在共和党退党人数已经超过了3万，就是共和党面临着人才流失，这是他面临的现在的问题。所以亚光说的这个就可能还是两党政策，民主党的政策更吸引年轻人一些，尤其现在就是全球化呀，这种信息化高科技啊，所以造成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所以共和党的那传统的小政府，那种少干预的那种政策，可能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势下可能需要一些改进和调整，就是需要政府来做一些工作。
是的，这个别的州我们不知道，至少在华州或者至少在西雅图吧，可以说公立学校里面的年轻人应该说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党，或者说他们的理念都是和民主党想接近的。我知道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个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对民主党里面的这个那个参议员叫什么桑德斯嘛，就很多人还喜欢桑德斯。我觉得这很奇怪的，这个年纪也挺大，而且但是因为他政策也比较偏左，这个在共和党在民主党内都是算是比较激进派。但是很多年轻人喜欢他，这个我也觉得可能确实和年轻有关系吧。人家说你年轻的时候如果不是激进派，那说明你这个人可能没什么正义感。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